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公义在哪里？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
推罗、
以东、
亚门、
非利士、
摩押、
以色列人，
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
灾祸临到一座城，
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
他用牧羊人的眼睛
看穿繁华的假象。阿摩斯书，
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海义。
郑子梅今天好开心呢，是不是因为没有弟兄呢？对，畅所欲言。
不是，这个是心情愉快嘛。
心情愉快，我们会迎接一卷我觉得难度分数比约拿书高的一个先知书吧，也是小先知书。今天我们会查考什么书卷呢？
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总共有多少章呢？
总共有九章。
是的，总共有九章。这本书强调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并且呢警告以色列人还有外邦国家，包括有哪些呢？非利士、推罗、亚门，当然还有不顾兄弟情的以东啊，他们的罪行呢将会招致神的审判。那么先知阿摩斯同时呢也传递了盼望的信息，预言神最终呢还是会恢复以色列的，还是会赐下繁荣还有和平的。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位先知好吗？他的名字呢挺有意思的，负担，肩膀上有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或者我们听弟兄姊妹也说，我有这个负担呢，对某个国家传福音的负担等等。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好吗？请海一帮我们读第一节的经文。
阿摩斯书一章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
谢谢。我们知道他是哪一国的人，我们知道他从事哪个行业的。好，这个有趣了。请问一下，这个阿摩斯在蒙神呼召前从事什么行业呢？这个职业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还有视野呢？他是做什么的？
第一节说得很清楚，他是提哥亚牧人嘛。不同的译本啊，一般都是翻译出来是牧人，第七章也是说他是牧羊人。但是在吕正中，我们知道吕正中的译本是翻译的是比较贴近这个原文的圣经，他有不一样的翻译，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啊。以下是提哥亚一个大户牧人阿摩斯的话。大户牧人就跟牧人不同了，
有钱人。
是不是有钱人？
拥有很多牛羊呢，
起码是小康之家吧。
啊，
他不是一般的贫穷的人，他是从事畜牧行业的人，亚伯拉罕的家族嘛，他也是从事牧畜的行业嘛。我们在创世纪四十七章三节，法老就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从他的祖宗到雅各也是牧羊的。我们也记得雅各许久之前跟这个以扫啊发生一些冲突，因为他夺了他的长子的名分嘛，所以他回迦南地的时候就大回很多的牲畜财物送给这个以扫，起码1000头牲畜啊，所以很富有的从事这个畜牧行业。
谢谢纸媒说吕正中译本说他是大户，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大家多看几个译本。还记得那个拿巴吗？ 跟大卫对着干的拿巴，他也是很有钱的，在撒母耳记上25章，他是个贫穷人吗？当然不是，他过着土皇帝那样的生活啊。不过呢，对帮助他的人相当吝惜，在他的字典里呢，也没有知恩图报这个成语。阿摩斯不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因此呢，我们不要假设阿摩斯是以仇富的心态指责往后经文谈到压碎穷乏人的有钱人。他是观察到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他不是普通的农夫。我们相信呢，他拥有很多牛羊啊，又种植果园。不过呢，当他听到神的呼召呢，他就放下，再忍，哇，看了很舒服，大好前途的工作啊，撇下这一切，专心做神的代言人。我们大概了解了阿摩斯原来从前是个牧羊人呢，那这个牧人的身份怎么影响他之后传递信息的这个视角呢？稍微对比一下，与当时在宫廷里的先知，他们立场会不会有些不同呢？
阿摩斯这个牧人，他是一个富户，但是他的职业的原因的话，那他肯定就会经常牧放群羊嘛。那他不可能在家里，更多的是上田野里，然后他所过的生活肯定也是风餐露宿的。所以他所接触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是比较边缘化的，所以他听到的一些、看到的一些更加的贴切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能够体会到人间的这个疾苦，对于他来说是更加的是深刻的。看到这些经济剥削啊，因为虽然是个大富户，但是他知道各方面是来之不易的嘛。而对于宫廷这边的先知来说的话，更加的是在上层社会嘛，更加的关注政治联盟啊、传统的圣洁呀、这些。可以说是互补吧。
对对对，我想补充的，谢谢海义，我不是要你去比较谁好谁不好，而是互补。宫廷的先知他们对政权、对邻国的政治的东西他们会比较熟悉，但是阿摩斯他成为神手中一把比较接地气的利刃，他能够观察到真实社会的问题。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他不是平凡人，但有可能他像约伯那样，他会帮助有需要的孤儿寡妇啊，内心会产生对底层生活的同理共情，还有批判，批判那些剥削弱势的权贵。所以他从前的职业呢，成为他传递神信息一个生动的素材。怎么说素材呢？譬如3章12节，他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2条羊腿和半个耳朵。我们做广播的，我们会说那些话吗？我们根本不会说的。往后的经文他也会称颂那位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的耶和华神。所以他懂得将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置于审判的一个核心。我们看那9章经文呢，很多都是谈人跟人的关系，他绝对是一个忠心传递神信息的代言人呢。那究竟阿摩斯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了解这个历史呢，对我们查考先知的预言呢，有很多的帮助的。特别要注意南北两国执政的方针是怎么样的，跟邻国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就是分裂嘛，犹大国就是乌西亚统治的嘛，北国是耶罗波安嘛，我们就叫他耶罗波安二世嘛，比较有一些分别。这两个王都统治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当时就是处于这个太平盛世的时代，富裕的。在这个年代的时候，阿摩斯走进去说这个神的审判的信息，他们根本都不会理会的。这个年代啊，处于这个国家太平的时代，但是他也有他社会腐败的一面吧。我们记得这个乌西亚虽然武功强盛，但是正因为他的武功强盛，所以他就心高气傲，我们还记得吗？他要代替这个祭司啊，进到殿里面去烧香啊，以致神要惩罚他。北国他们一直都拜这个金牛犊，跟其他的偶像就是一个混合的崇拜，这个是对神极大的侮辱的。
阿摩斯和约拿有个共同点，共通点都是他们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做先知的。那个时候也是刚才说的犹大王，大约是西元前760到750年间吧。以色列人呢处在一个如泡影的繁荣底下，表面上像你刚才说的很繁荣的，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快乐无忧。那究竟是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呢？那说白了，他们都是活在刀剑上却不自知，也不知道自己将要饱受奴隶之苦。 阿摩斯生活在北国以色列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越繁荣一个国家越繁荣，我们就越看到社会的腐败、不公平、道德堕落，所以他谴责以色列人对贫穷者的不公平，还有很多什么虚假的宗教礼仪，还有很多狂妄的行为。其实大部分人呢，不说全部人呢，内心早就放弃对神的忠心了，外表或者嘴上呢表现得很敬虔的，但实则没有正直的灵啊。我们还是在第一节，因为第一节实在有太多丰富的内容资料值得我们慢慢查考。为什么经文要特别注明大地震前两年呢？当先知重提这个灾难会给神的子民带来什么提醒还有感受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参考撒迦利亚书14:5。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注明大地震前两年呢？
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发怒是因为百姓的罪嘛，我们生活在这个看似是平安，有吃有喝有钱花，这就是老百姓所喜欢的日子。但是呢，实际上在灵性方面人是堕落的，很容易让人迷茫，追求的目标也越来越远离神了。阿摩斯呢，他一开始不是先知，但是当耶和华呼召他出来传讲神审判信息的时候，他却是很顺服的，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以及他愿意顺服，所以他就预言你们若不悔改，结局那就会临到了。阿摩斯之所以提到地震，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警告，如果神的百姓不从罪恶的经济模式中回转，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就像地震一样摇动大地。但是神的摇动比任何一次的地震都是要剧烈的，让人更加的警醒的。对于他重提呢，特别是撒迦利亚然后那个时代，阿摩斯预言的这次地震是一个历史性的灾难，象征神的审判和主权，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事实，就是苦难和灾难是源于神的管教，而作为神的子民来说，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习警醒，避免重蹈覆辙。还有就是有一个盼望，耶和华上帝借着灾难来管教他的百姓，不是要全部毁灭的，而是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
刚才海义提到撒迦利亚那个时候重提啊，我想问问大家，阿摩斯的年代跟撒迦利亚做先知的年代相隔多久呢？
哇，200多年了。
相隔200多年，撒迦利亚为什么会重提历史事件呢？说明那是一场非常非常大的大地震。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印证，也成为集体的回忆。神要百姓铭记于心，他透过大地震唤醒那些醉生梦死的。我们查考约珥书，约珥说有些好酒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灵性早就麻木的人，在安逸的生活当中毫无危机意识的人，包括南国，包括北国的人民。这场地震呢，是贯穿整本书的有关审判的主题的。8章经文说，地岂不因这是震动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所以当以后的人，撒迦利亚那个年代的人，或者今天的我们重提那个地震，会有什么感受呢？可以唤醒属灵的危机吗？可以以史为鉴吗？还是说重蹈覆辙呢？
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
你觉得神透过约珥传递什么警告跟教导，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跟启发呢？
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庄稼呀，无论是所有的受造物，就包括人嘛，真的是在耶和华的日子，若是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毁灭的结局。但是呢，神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当先知来呼喊的时候，就像圣经上说的，当悔改的时候赶紧悔改，以免等到最后真的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就没有机会了。
不要让悔改的机会在你面前溜走，先知都已经情辞迫切地呼吁人要警醒，为什么你还要捂住耳朵呢？为什么你还要假装听不见呢？如果你真的继续麻木下去呢，那就只能承受自己今天种下的恶果。
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
因 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阿摩斯书其中一节经文呢，我觉得套用在任何一个年代呢都很适合的，都是我们需要牢记的教导。在5章24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护社会秩序，不过呢，我们人性都是自私的。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有钱人多的是，但随着生活越来越安逸呢，他们就变得越来越贪心，把不属于自己的那一块也抢走了。神要审判列国，同时呢，也要审判警告他的子民。阿摩斯怎么领受他即将宣告的信息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查考其他的先知书未必会特别提到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还是第一节停留在第一节，有没有看到得末世这个字呢？
有啊，
有。到底他是怎么领受看到或者听到的信息呢？
末世我们都知道是有一些是听到神的声音，有些是看到异象嘛，不同的译本有同一个字出现，就是见。吕振中的译本他说，阿摩斯见了异象，论到以色列所说的，在新译本也是所见的异象，和修本也是被翻译出来是所见，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见。而且在7章1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这个指示也是看见。
希伯来字根的意思像纸媒说的，看见凝视，先知以神赐的视觉领受很多的信息，但本身也是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观察到自然征兆。譬如7章，他看到蝗虫吃尽青物，就是把草吃尽了，就洞见到哦，国家的根基会被啃吃了。神以视觉化的方式呢，向他揭示自己的旨意，从日常现象中看见一个个属灵的真相呢，并且将自己看到的转换为代求啊，求主怜悯贫乏受欺压的人，也会为贫乏的人发声，也会谴责犯罪的人。阿摩斯，你从第一章看到第7章、第8章、第9章呢，你都会看到这个字的，他看到很多东西的，他把看到的意象呢都转化为代求甚至谴责的。好了，我们终于能够往下看了。第二节经文，请海怡帮我们读一下第二节经文。
1章2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
好，谢谢。耶和华的吼叫，你听到这个吼叫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尝试对比另外两卷先知书的记载，分析一下其中的区别。譬如这个约珥书、何西阿书。海义，你先说阿摩斯这里的说法吧。
在这里，神被形容为吼叫的狮子，准备吞噬一切邪恶不忠之徒。阿摩斯用耶和华的吼叫，我觉得这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用词，就像我们对别人提出建议有轻声细语啊，神在这里轻声细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那就提高音量咯，就像我们大人对孩子一样，跟他说一两遍他不去做，充耳不闻一样，根本就没有听到，提高音量了他一下子就赶紧去行动了。在这里呢，用耶和华的吼叫展示了是神呼吁人悔改，神不愿意看到以色列人持续的堕落。
我现在呢，好好跟你说话不行的，你不听嘛，我就要用吼的。耶和华的吼叫在阿摩斯书呢，象征他的愤怒，还有即将到的审判，显示呢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特别是依赖自然资源的人们，因为他们会因审判失去生活的来源。这个是阿摩斯书。 那么何西阿书耶和华的吼叫呢，可以是不一样的结果来的。
对啊，看到这个阿摩斯书里面的这个吼叫是给以色列人带来的是咒诅嘛，让这个大自然的环境都改变嘛，旱季来了，所有的草啊，所有的树木啊都会枯死嘛，所以整个这个以色列国都会在这个惊慌啊，可能在一个饥荒当中啊。来到这个何西亚书跟约珥书，何西亚书的11章10到11节，那里说上帝好像狮子吼叫，他的子民就很快的跟随来，因为列国都会将他的子民送回来嘛，是一个祝福嘛，被掳的可能要回归了。那约珥书3章16节，他说上帝的吼叫，天地都要震动，但是害怕是敌人嘛，而神的子民就不用害怕，因为上帝的吼叫为要保护他的百姓，要做他们的保障和避难所，所以这也是个祝福。
所以在约珥书的记载，耶和华的吼叫呢，象征他的威严，也是审判。不过审判的对象呢，不是以色列人，是邻国。那反过来，刚才说何西亚书呢，是一个很开心的画面来的。神的吼叫是为了召唤子民归回的声音呢、啊，也象征神怜悯的这个心意啊。有关神宣告审判列国的记载呢，在阿摩斯书呢，有非常独特的公式还有结构的。在3、5、6、8、9、11节，你都能够看到这个独特的公式的，怎么体现神、先知和列国这三方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每一篇信息，其实都有相似的哈。一开始的时候，先知传道说是耶和华如此说，接着呢又反复的出现，因为3番4次的犯罪，然后再宣告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一切都是耶和华说的，还有3番4次的犯罪，这个是希伯来语中的一个修辞表达。你怎么看这三方的关系呢？
这不断的在重复。其实当神逐一的谴责各个的民族的时候，都是说的是他们3番4次的犯罪。其实可见每一个民族都是不断的在抵挡神，拒绝遵行神的命令，指出我们世人是顽梗不化的，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罪有丝毫的悔意，因而招致神的愤怒的审判。甚至于我觉得犯罪日久天长了会成为一个习惯的，
这个罪恶呢已经积累到极限了，没有办法再容忍了。神的角色呢也是非常清晰的，他是审判者、主权者、主导这一切的神，普世的审判者。那么先知的角色呢，他是神旨意的传递者，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忠实的传递神的旨意。他的信息也是对自己国家的人提出警告，提醒他们，你们不要看到列国受到审判你就得意忘形，觉得不关我的事，神的审判最终也会临到你们身上的。所以主耶和华说，还有3番4次的犯罪，是一个独特的公式结构，代表一切会应验的。我们再往下看3到5节，具体说一下邻国到底犯了什么罪。3到5节，大马色对待俘虏的方式呢，怎么触动神的愤怒呢？解释一下，当时的人一看就知道，但是现在的我们不懂啊。什么叫做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呢？留意希伯来文居民呢，经文看到居民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居住、坐、停留，指的是在位者、掌权的人呢。大马色做了什么坏事呢？
对待这个俘虏啊，是用一个不人道的方式。刚才说一个打粮的器具，在当时的东方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打粮的器具。它在这个铁板上拴了许多的铁尺，然后呢，用马或者是骡，用这个铁尺拖过这个麦堆和谷堆上，目的是让这个稻被切碎，然后那个谷掉下来。可以想象，可能是一个齿刨啊，爬在这个人的身上，哇，血的裂痕啊很大，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所以他们用的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
真不是人哦，想想都觉得痛啊。神会用绝对精准的审判碾压罪恶的，这个是成为后世的警示。你任何当权者、权力者，如果你见他神形象的承载者，也就是人类啊，你见他任何一个人类，你最终呢，你会听到打鼓敲的碾压声逼近你们自己国家的门呐。我们要知道罪行为什么会触动神的 愤怒，因为他们没有尊重过神所创造的人呢。这个是大马色他们对待俘虏的方式呢，惹怒了神呢。往后看第六节到第八节，谈到加萨，也就是非利士，他们的罪呢，也是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个跟大马士革的罪有什么异同呢？神为什么强烈斥责他们贩卖人口的罪行呢？
看一下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轻看了人的生命。
嗯，
因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嘛，所以神都是所爱这些人的。然而这些无论是非利士人还是大马色的人，那他们都是草菅人命的，不把人当人的。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地方，那加萨的罪呢，也就是贩卖人口、对待俘虏以及把周边的那些国家的百姓贩卖给以东人了。最最可恶的是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意的贸易链，卖出去以后把人当成奴隶，所以这是招致神愤怒的地方。而大马色呢，因为是他是军事手段，他施暴，两位老师也说了，他们用非人类的手段对待那些俘虏。
整个人口贩卖像你说的是个产业链来的。看到职场的奴役制度、种族剥削的政策，人在他们看来是商品来的，不是神的形象承载者。他们根本是贸易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说居民不是指平民百姓，而是指坐在那里的在位者。很多时候呢，人的败坏、骄傲呢，都是肉眼看不到的偶像，也是相当危险、带有毒性的一个存在的。九到十节，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周边邻国的暴行呢，是怎么环环相扣的。背约还有贩卖人口的双重罪，怎么体现我们人性的堕落呢？
其实他们也没有反省，而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都为到自己的利益丧尽天良了，完全没有这个良心这个存在，
被狗吃掉了。
对。
所以呢，神会不会追讨人的罪呢？肯定会的，你是躲不了的。神会跟人算总账的。什么叫总账呢？今天不算，不代表明天不算，总有一天会算总账的。他会向悖逆残暴的人下重手，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三五六八九十一都有耶和华所说的，代表一定会应验的。神已经三番四次的警告提醒人，我们为什么还要三番四次的被狠狠的管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呢？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参与什么贩卖人口，但我们何尝不是三番四次的犯罪，譬如憎恨那个人呢，譬如说三道四啊，譬如撒谎等等，不也是三番四次的惹神发怒，让神失望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意识到那个事情的严重性？什么时候才肯承认耶和华是主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承认耶和华是主，我想根本不会发生那些事情的，根本不会看到人性的堕落。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的一章，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第二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海义，
再见，
再见。
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Come on， 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跟随他。
在这万军背逆时代，让我们站出来，站出来，
站出来，站出来。
从你声音随从差派，让我们跑起来，跑起来，
跑起来。
在这万军背逆时代，让我们站出来，出来，祝你声音催促差派，让我们跑起来，跑起来。
赞美，赞美，赞美，都属于他，属于他。赞美，赞美，赞美，都属于他，属于他。这些。